第三三十三业务上中容易了解啊。你知道为这个问题曾经呢给 California 这个 Southern Baptist 这些全岛人打官司，打闭幕官司打了半年，打了半年什么呢？结果有人呢患者理想切开，他说耶稣是三日三夜的地里面，那一定是七十二小时，因为耶稣讲话不会随随便便讲的啊。所以呢，他说耶稣一定是礼拜四定死的，不可能是礼拜五定死的。礼拜五定死的话，无论如何不能有七十二小时啊。那么当然了，有些人不赞成的，有些人正在病。那么打闭幕官司，差不多打了半年。我所以每一次看见的时候，我的同事在笑他们，我说你们真无知啊。都是说这个吃牛奶吃的太多了，吃牛奶吃的太多了的话，这个他们也晓得这个圣经是东方人的圣经啊，感谢主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都是东方人吧，所以有许多地方我们东方人能了解圣经，比西方人容易，弟兄姊妹晓得吧？这是神恩典我们，所以我们西东方人不好好念圣经的话，那我们是放弃我们自己的权利。有许多地方西方人不了解，我们也清楚了解了，是就是在这里啊，这圣经本身的意义，老实说就是说，解释圣经是根据东方人思想的意义啊。这个三十三页，这是个 wrong number， 这是个整数啊。那么在圣经里面清楚告诉我们，这个三日三夜并不是七十二小时啊！啊，我常举个例，那我是十二中阴历的十二月十八号生的，那么过了十三天就是阴历新年了，是不是啊？若是有人问我的母亲说：“哎，你的孩子几岁啊？”我的母亲应该这么说：“哎，有的是一岁，你还是阿妹的孩子，你成了阿妹的孩子，两岁啊。”这中国人说法了，两岁了，除非他问我的母亲说：“哎，你这个孩子几个月啊，或者几天啊？”那么我母亲说十三天，或者怎么样？你他如果他问我母亲说几岁，我母亲没有别的话的可以回答，因为只有两岁才是正当的回答。你看见吗？那你对西方人像他们的这个理解啊，十三天怎么可以是两岁的呢？可是我们东方人一点都不理解啊！啊，那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要懂得背景，圣经的背景如何，三日三夜不一定要仅三天三日三夜。我在这里啊给你们几个例子，那这些例子里面都看见，无论是旧约新约，那个三日三夜不是七十二小时的三日三夜，有好几个地方说三日以后你来接我，他们到了第三天就来接他了啊，这个就是说他是三日以后接我，他们听就是懂了，于是就到第三天就来接我，所以这个是东方人的想法。特别是在马太福音，那马太福音呢，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那一段圣经告诉我们，耶稣说给弟弟以下三日歇业，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啊，你看见吗？十二章四十节，要拿三日三夜的大鱼嘱咐中，人子也是这样，三日三夜的地里头。可是你一看，十六章二十一节，从此耶稣禅之日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什么时候复活？你看。那难道耶稣自己就在那里谋人自己啊？是不是啊？耶稣晓得他讲的什么意思？耶稣晓得说三日三夜，叫东方人说法就是第三日，东方人说法就是说两德相接，只要碰着这个第三日，就是三日三夜，这是一个 wrong number 的讲法。平常的时候有人问你说你们教会里面有多少弟兄姊妹啊？你平常说三八，比方说四神恐怕是两八八啊，或者你三八零五人也说不定，可能你认为是三八了，并没有人说你是谎话，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说法，为了方便起见，也不必告诉你说三八零五个人带了一个也带了一个小孩子在母腹中的三八零五个班，你不需要这样子告诉他们了，你不需要这样子告诉他们了，是不是？ 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说法就是这样子了。所以在这种事情上，那自己这里我给你的，你们自己去查啊，这里的就是都能看见。四色在《全集记》里面也是这样子说法，什么上也是这样子说法。好，我们这里就不得多扯留，因为这个很简单。第四，节约的人民啊，节约的人，这句圣经呢，一直来就有麻烦，不但是现在有圣经里有麻烦，不但现在的这个主解有麻烦，甚至曾经那个司徒圣经里面，就是我信上帝全地创造天地的主，这个平常的时候，巡礼会 Methodist 从这个 Episcopal 推人，他们做礼拜的时候要背的，有些这个呀，罗德会也会要背的呀。那个司徒新经，相信的新经里面都有这样子。这个节约的灵到底什么意思呢？那么有许多人说啊，耶稣曾经到阴界传道给在阴界里面的灵天，所以这里说节约的灵的灵。如果是这样子说的话，我们有一个问题了。我们来看啊，我们把这张圣经翻出来，有的前书第几章？第三章。十九节，他借这灵，这个他是对谁呀？是的耶稣，因为根据十八节，基督也曾经赐为最受苦等等。他借这灵，就是这个圣灵，从这去，全道给哪些在监狱里的灵天？谁是哪些监狱里的灵？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正永远等待的时候不心痛的人。是说这几句话，可能的话你把加个关乎在哪里，意思说第二个就这几句话，就是说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正永远等待的时候不心痛的人，这几个字啊，是解析上面说监狱的灵天，到底什么意思？监狱的灵就是从前在哪有一个挪亚一个方舟中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很清楚了，这个在监狱里面的灵是谁呀？就是在挪亚预备方舟的时候那些不信从的人。你看看，我晓得恐怕你们卷不过来啊。什么意思呢？意思这样子，耶稣曾经借着这个灵用的挪亚去传道，圣经告诉我挪亚是传移道的，接着圣灵，主耶稣基督就是圣灵给挪亚里面叫挪亚去传道，传道给当时那些不肯信从的人听，那些不信从的人给北的写书信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监狱里面了。那个时候，他们在世界上，在当北的写书信的时候，这些人呢已经在阴间了。所以你在这里说，全给那些监狱里的人听，就是谁呢？就是走挪亚找方舟的那些不信从的人，懂这意思吧？有多少人能懂这个意思？那老实说，这也是那东方人能懂的。我举个例给你们哈，请你们看罗德记。罗德记有个很好的例子，罗德记第一章第八节，然后你对两个儿妇说，你们个人回娘家去吧，愿耶和华恩待你们，向你们恩待什么？向你们恩待已死的人与我一样。 他们死了有什么恩典不恩典？啊，这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是否给你恩典？你们像你们恩典已经死掉的人和我一样？那已经死掉的人，他死了葬在坟墓里，有什么恩典犯你？啊，什么意思？就是他没有死以前，但他那个是他已经死了，所以不再是他是活了，就是已死的人。你看见吧？就是说的这个恩典嘛，他恩典他们还没有死，他们活在世界上。但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呢，他们已经死了，所以给他们取名叫什么呢？取名叫已死的人。我可惜嘛，把那个课本呢没有带来。有一次在中央日报里面看见一个新闻，就讲到一个丈夫死了以后啊，那么这个妻子呢就说预备怎样子把他就怎样办那个丧事了。他这个报纸上啊，他就说死人死人，是他丈夫死人死人的、啊、死人怎么样死人怎么样，是吧？这个就是东方的风俗啊。一个丈夫从这个世界上或者世界上现在已经死了，那么他知道丈夫的人不是他是某某人了，因为他已经死了，有种死人一样的对其他、啊、死人死人。还有拿奥米也是这样子的，他两个儿子已经死了，可是这个媳妇好对他儿子呢，并不是死了才好对他们，是他们或者世界上就是好对他们。但是当拿奥米说这个话的时候，他们已经死了，所以拿奥米就说已死的人，死人就说啊。这样子同样的，在这里啊，在这前书里面所讲的同样的意思，主借着圣灵在挪亚里面传道给那些不信从的人听，那些人呢在彼得写书的时候，他们已经在阴间了，所以彼得写的时候呢是说在监狱的里面的听，懂吗？因为他们那个是在监狱里面的阴间了。自身就直接就是说，这些人在哪样哪个时候哪样向他们传道，就这一些。但是这批人呢，在彼得写书的时候已经死了，甚至说监狱里面的人群。这样子了解以后呢，那么另外一个问题也了解了。这个问题就底下告诉我们说，彼得前书第四章里面有一句话。彼得前书第四章怎么说？第六节呀，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都很清楚啊。死人那个人已经死了，在他们还活在世界上的时候，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啊，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照人族来审判，那就是对那些殉道的人为主所逼迫的人，殉道的人他们的肉体嘛，就是当时的人族来审判，他们的灵性就是靠神活着。所以这句圣经很容易了解，这个死人在这里就是说，当彼得写书的时候，这些人死了，可是这些人曾经活在世界上为主的缘故所逼迫，他们的身体已经或者被人身体已经成为殉道者，可是他们的灵魂得了拯救，那这个很清楚。第五，羔羊七啊，这个是好事情。羔羊七，最近怎么呢？你们有没有看见过一种书，告诉我们说将来的新耶路撒冷？从这样情形的，或者他们先就把那个图画画出来了，这样的新耶路撒冷多么高，多么大，多么怎么样？有没有看见过？啊，那么的确是不错，启示录的确有尺寸在那里，启示录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材料是什么，成分的材料是什么，根基的材料是什么，讲得清清楚楚。所以我们大家都写在那里想，一定是有真正一个城从天上地下来啊，还挂在半空，嗯，平常是我们这么想。可是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就知道这个完全是不对，完全是不对。为什么缘故呢？我们来看看啊，启示录21章，启示录21章第九节， 我女儿请你们听，听了以后请你告诉我好吗？拿着七个经文成为了们后七堆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要将心腹，我要将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这是天使应许约翰说，你来，我把心腹，就是羔羊的妻指给你看。好，你直接，那么他被圣灵感动了，约翰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他去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有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给他看。所以耶路撒冷就是什么？羔羊的妻子啊，看见吧？所以这样子以来，我们就知道了，这是历史描写的笔法，并不是真正有这样子物质的一个城，是描写的笔法。因为圣母国的新耶路撒冷呢，换句话说，就是人在他永世的国度里面一个行政的中心。凡是能达到神的愿望，各自个与基督同掌王权的，都要在这个行政的中心里面有份。这个就叫心腹。所以心腹是谁呢？就直接那些预备好了的人，预备好了。等到主耶稣这个再来的时候，圣经里面这两个很重要，预备，预备。四个童女，五个聪明的，五个愚拙的。那个比喻里面，这个中心是这样说么呢？不是在乎油，现在五旬节会堂的是油，他们用这个话说，一定要被圣灵充满，不然的话，你就是愚拙的童女。你仔细看那些圣经，这个油不过是描写用的，中心实际上是什么？两个字，预备，预备。那么要讲这个怎么样叫做预备呢？你总要用一个故事来说明了，所以你有童女啦，有什么这个油啦等等，这些都是描写这个预备两字的重要性。所以这里明明告诉我们说，新耶路撒冷啊是一个行政的中心。那些预备好的人们，那些配主心腹的人与基督一同要掌王权。那这点很清楚，因为为什么许多人呢念第九节第十节的时候，他们不好好的念，就把它随便念了。那念到后面好像三个门了，北边三门，南边三门，西边三门，那么好像把那个门啦、根基啦、金柱啦、宝石啦都引过去了。事实我常感觉到，若是真正信耶路撒冷不过是金子的街道的话啊，那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了啊。特别是在这里，将来这个将来在那个城里面，不是用日光月光，是用神的荣耀光照。那神的荣耀一定是比日光月光啊，日光月光更厉害。那么这个金子的街道一定是很康的了啊。很热点，那我们就得是起上为起泡的嘛。所以这个是描写的笔法。当然了，这个行政中心一定是我们从来没有看过，从来没有想到的，是吧？这个评论中没有一个神迹行政中心啊。当然有这个，有这样子树林的实际的物质的来，树林的原理的，我应该用这个法 spiritual reality must be some spiritual reality there as New Jerusalem， 但真不是就这里所说这种看得见的物质。老实说，这种看得见的物质有什么稀奇？圣经告诉我们，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眼睛从来没有看见过，人心也没有想到过的，是不是？那王子你们看见了，金竹玛瑙也看见过了，那有什么稀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行政中心呢，的确是非常荣耀、非常光华美丽的。我们不知道，老实说，有许多树林的东西啊，圣灵都是难为他，他要用相信各种方法，用世界上能有的东西、差不多的东西来描写。所以，许多树林的事情呢，不过是借一点世界上有限制的物质来描写一下树林的足迹、树林的厉害了的，一定是超过我们所思想的。超过我们所看见，超过我们所晓得的，神为他所预备的，人为他自己的人所预备的，当然是如此啊。所以所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并不是新耶路撒冷就没有，因为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行政的中心。那么只有那些预备好或者只有那些推动贴过人这种人，才能在新耶路撒冷有份。 所以高阳期就是这样子一次，所以高阳期平分子的紧扣的交汇啊，弟兄姊妹们，我常感觉到若是高阳的气是紧扣交汇的话呢，那这个气啊不大经济了啊，是不是啊？经济交汇这样子的话怎么可以主高阳的气呢？所以高阳的气是得圣洁，这人类是圣洁的，是特意基督重掌王权的，配着他的是行政中心与分解人，那个人才是高阳期，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有新耶路撒冷。好，总而言之，今天我们看不清楚啊。有一天我们大家到了新耶路撒冷了，啊，原来是如此，我们的世界上讲来讲去讲不清楚啊，因为我们现在从来没有看过，没有想过啊，神为我们是预备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好，那当然我并不是每一个章节去翻给你们看啊，这些我想你们可以以后啊在查经班里面可以仔细查，其实我给你一点大概的意思。第九，这样子的话恐怕我们可以把它改完啊。第九，说出经文有事理性和普遍性的区别。你的圣经的章节在你面前，你一定要晓得这个是有事理性的呢，还是普遍性的？Is it a kind of local revelation or universal revelation? 你一定要知道它，不然的话呢，你把那轻重刀子了。我举个例给你们，好像你许多人常问我，他写的圣经这件事情怎么样？写的圣经这件事情怎么样？那么用圣经里面讲的非常严重了，写的圣经啊，金丝蕾丝怎么样？都得不到圣灵的，哦呦，这个是太厉害了。所以许多人想，什么叫受个圣灵？我有没有受个圣灵啊？那如果我受个圣灵的话，那不得了，金丝蕾丝都得不到圣灵了。事实上，他们没有留意到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受个圣灵是 localization。怎么知道是 localization？ 你从马太福音看不出来的，你要从马可福音就看出来了。你看啊。马可福音，我们不要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是张经理晓得的。马可福音第三章28-30节，我是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习得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习得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那个担当永远的罪。那留意啊，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看见吗？所以这个圣经告诉我们是 local revelation， 是说习得圣灵永远不赦免，是因为他们说这个话，说耶稣是被污鬼附的，所以耶稣说这个话。所以这句话跟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关系，因为这是对当时的人，对当时一种环境里面耶稣说了这个话。所以圣经很好，在马可福音清楚告诉我们，是因为他们这样子说，所以耶稣说这个话啊。我们没有说耶稣这个话，所以我们没有学的圣灵啊。这个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可是呢，那么有人说，到底是个圣灵这件事有没有的呢？有没有人认为是个圣灵？那有人认为这么说了，虽然这个启示啊，是有事理性的啊，事理性的有 local revelation。那么这个 local revelation 有着这个偏虚不还是一样的了？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人为到一个程度为四个圣灵的呢？那么我要告诉你，有，但是不是这一段圣经，不是这一段圣经啊，这一段圣经是 localization， 另外有一段圣经，那个是 universal revelation， 那个是什么地方？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26节，第十章二十六节， 这里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记忆罪就罪没有了。底下念下去啊，29节，何况人见得神的儿子，将那使他诚信诚圣子约的血当作平常，又怎么样？什么诗人的圣灵，你能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那有这么一段圣经，那么我晓得有许多人看见这段圣经啊，他们吓死了，他们就把它解释了啊，这个对于我们有关系，这是写给希伯来人的。怎么样？神对希伯来人的机会很同，我们外邦人机会两套啊，还是一套啊？啊，一套啊，天上人家就是一个办法，是不是啊？所以这样子说法的要真是岂有此理，他们就抢别，在那里抢别，说那这个就是这样子说，因为有人这么说啊，你一次相信耶稣以后，后来无论怎么样，你不会迷惘的。我常说，这个声音是地狱里面来的，这个声音地狱里面来的啊。圣经明明告诉我们呢，有人说哦，这个是给希伯来人讲。我请问，希伯来的人对希伯来人是不是另外一套就是说，这一套就是说。无论西班牙人，无论维邦人，圣经明明告诉我，都在基督耶稣基督的唯一，你看见吗？怎么可以这么说的呢？那我告诉你，我这个神学还曾经在这个卡文尼什么的那些这个头发学下面所教的啊，我也很愿意，因为我是那个卡文尼什么这个他们有一套这种好东西在那里。可是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特别是解释希伯来书的时候啊，我就这个耳朵听，我希望他们能啊 convince 我啊，真的好像一个人一次得救了以后就永远得救了，可是没有法子 convince 我。我感觉到你们在那 twist， 因为你们的这个头脑又处于那这个，那么你现在看了你怎么，你就感觉到 I have to be faithful to my reason。 但是你看这个可怜不可怜啊？那么有人说，哎呦，这样子一想就有问题了。那有什么问题？那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得救呢？啊，他们这样子吓起来了。啊，那对神明就是这样子的，神是预备我们的，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神是预备的。啊，但是在某种情形、特殊情形下，会出毛病的。我们都知道，世界上有通力，也有特力。你不能说只有通力没有特例，特别的例啊，特别的例子，只有这普通的例子没有特别的例子，这是不可能的了。世界上这么复杂的一个世界，就是我们一个人，神安排我们到了某一个时候去信，但圣经告诉我们，有些人呢不到其而死，神或许给他要60年的，他到了49岁就死了。这个不是神要他死的，是他自己作孽死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就是圣经说不到其而死，这个叫做特例了。通义的话呢，每一个人应该寿终尽清，寿终尽清什么？对，寿终尽清，寿终尽清。所以这里啊，也告诉我们说有这么一个例子。那么这么一个例子，有人说，那这样子怎么办呢？我怎么知道自己是救你啊？我怎么知道自己会受到了什么了圣灵？很简单，很简单。那你就要留意这个26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这故意犯罪这个字啊，凡字啊，这个动词啊，就是 present participle， 就是犯了又犯，犯了又犯，犯了又犯，并不是说你有时候软弱跌倒一次两次。这样子情形之下，加勒他书第6章里面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啊，你们当中仍是有人偶然被孤犯所生，怎么样呢？你们属灵的人应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没有说他就没有希望了。但是有人犯了又犯，犯了又犯 ，person 的 participle， 基数的犯，他好像就乖了，反对单位好像花上米了，能怎么样？说罪的记忆就再没有了，那这个这句话里，说罪的记忆也没有了，我从来不懂啊。 怎么赎罪的机会没有的呢？赎罪的机会作为我们所预备的永远在那里，因为赎罪机永远在那里，所以无论什么时候，我们若人自己的罪啊，真是心思的是公义的，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是不是？但这里是赎罪机会也没有了，我就不懂怎么样赎罪的机会是没有的呢？后来我就能想想啊，我想的时候把这个希伯来书三篇圣经都放在一起，我看起来哎呀很容易很容易，圣经自己解释啊，为什么他们赎罪祭没有了呢？第六章帮我们解释，你看第六章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那这就是一个解答，为说明过这个赎罪的机会没有呢？因为他们不肯悔改了，懂吗？不肯悔改，赎罪祭在哪里等于没有了？不是赎罪祭真的没有了，但是赎罪祭对这样子的人就没有了，他不肯悔改嘛，不能重新懊悔。那么在这里想了，为什么他会不会重新懊悔呢？我想想现在，哎，希伯来书第三章帮我解答了，这个圣经好不好哈？倒带上了一点，第三章你看啊，为什么他们会不会不懊悔呢？十二节，弟兄们，这里明明说弟兄们，你看怎么可以说是对犹太人讲的？这个弟兄们什么？第三章第一节，总蒙天造的圣洁弟兄啊。同盟千兆圣洁的弟兄，这么可以说是不是基督徒？同时呢，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者有着人甚至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若是一个人不信主的话，他与神根本没有关系，你有什么离弃不离弃？这一个人同神有了关系，后来离开神了，才叫与神离弃啊，是不是？总要亲的还有今天切切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意就刚硬了。哦，这个就是原因，有人可以被罪迷惑到一个程度，心里刚硬，所以他就不肯认罪。那我们看见，恐怕你们也能想得起来，在你们当中或者在圣经班当中也有人是如此。在我们当中，我谢谢是很少，只有我想只都只有两三个人，我们一切都很当中只有两三个人啊，所以有时候心中难过，有时候想想不要太难过了，两三个人总是免不了的。他们成绩很好，不但自己信主，他们也曾经带领了几个人信主，这几个人嘛信的还是很好，但对他们带领来的很好，还是教养的很爱主，他们自己离开了主，犯了罪了，你劝他。一同他说他不肯听，他不肯听，那你怎么说？你不能说他们这些人从前没有得救的，从前世代爱主，并且领了别人信主，但是他们有罪的缘故，心里刚硬不肯悔改啊！你这样子的话，你这么说啊、哦，他一次得救了，就让他永远得救，神断不会这样子不公义的神的、啊、圣经只告诉我们说，也就要以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说，若这个义人他行不义，他以往的义啊都会被忘记；若这个罪人他能回头行义，他能得到赦免，甚至修理他，这是神的办法。所以关于希伯来圣经这个问题啊，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不止与我们有关系，但是在这个希伯来书所讲的与我们有关系。他们常说这个不是指的我们信主的人了、啊、那么你们看这个圣经很好，你这个写圣经的人把他自己包括进去，你总不能说写圣经的人不是一个基督徒吧、啊、他说因我们的是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说这个记忆就没有了。他把我们呢，他把自己都包括进去。我为什么是这话呢？因为现在有一个现象是很坏的。那有些弟兄姊妹曾经信主，那后来他离开了主了。我们有种态度怎么样呢？啊、哦，不要紧，他有时候还会回来的。我们自己安慰自己， 而不晓得这样子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将来所遭遇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因为他们只罚善罚，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耶稣说，都给谁要向谁都要。他们这些人比不信的人更坏，因为他们知道了救恩而故意回违背啊，不信的人呢，他们恐怕还不知道救恩，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刑罚该怎样加重呢？所以当我们有这样子弟兄有这样子弟兄和姊妹的时候，配合地道徒咯，我们应该用怜悯心怜悯他们啊。我也晓得很难，因为他们心已经刚硬了，可是我们要尽我们属灵的为他祷告。同时呢，有机会的话也不必同他讲，都就把这张圣经打开，叫他你自己念。那至少我已经尽了我的本分，把你的光严重性呢，把你光景严重性告诉了你，那你不会给好儿子你的事情了，将来不能怪我，至少我要尽我的本分啊。弟兄姊妹懂吗？你能说好，你也把希伯来书这里也是这样子告诉我告诉我们，也有道理。可是我要问你们，若是你这样子说起来的话，那么约翰福音第十章28-29节这两节圣经怎么说法呢？你打开怎么说吧。喂，约翰福音第十章28-29节这里怎么说？我又是给他们永生，28节他们怎么样？永不灭亡，这么说法的。神圣经明明告诉耶稣说，我把永生赐给他们，他们永不灭亡的，谁也不能把他们从我手里夺取。底下并且接下去说，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取，这么说的。你们怎么说的弟兄姊妹？这也是这么说，永不灭亡嘛。那可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看见说，有人有种特殊的情形，他可以灭亡，并且他所遭遇的刑罚还要更加重，因为他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呀，无论如何不肯承认自己的罪。那在这地方就这样子了，弟兄啊，弟兄姊妹们，你们把27节念也这么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是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换句话说，28、29允许，27是一个条件。今天这教会里许多人只告诉别人真的允许，没有告诉人真的条件，所以真的允许常是不能兑现。弟兄姊妹听了以后很好啊，可是在他们生活上看不见神的恩典，根本看不见神的应许。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们所听见的就是神的应许，他们没有听见怪物哪个应许的条件。在这里27节怎么说？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这个听呢是 continue action， 我的羊跟随我也是 continue action。换句话说，我的羊 continue 听我的声音，我的羊他们也 continue 来跟着我，我是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是啊，一个人肯接受听主的话，一个人肯接受跟主的话，当然他永不灭亡了，谁也不能把他们从主的手里得去。可是一个人到了一个程度，他不再接受听主的话，不再接受跟主，那不能怪主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听了这个话不要怕啊。可是有一件事情我要告诉你们，若是到了有一天你犯了一种罪，有弟兄苦劝你，还有弟兄甚至向你哭，你说哦，这是我的事情，不管你的事情，你刚硬你的心啊，那么请你记得，你要等候更重的刑罚啊。谢谢主，靠主人的我们不会到这个程度，我们不会到这个程度啊。所以这个事情就是什么人叫做深爱圣灵，就是他明明知道有罪不应该，圣灵来告诉他，他良心告诉他，你应该把这个罪交给主，你应该与这个罪断绝关系，他不肯。那这样子的人呢，赎罪祭对他就没有了，这样子的人他就把神的儿子给人家了， 神是儿子的宝血结的了，这样子的人他就失卖了圣灵，那么他刑犯该增压加重于。好，十二章第四节，好，我们得看儒家福音十二章第四节，怎么样？十二章第四节怎么样？我的朋友，我对你们说，那是身体和不能对着什么，不要怕他们，这个是有你的事啊。无论什么时候，若是有人要杀我，那无所谓，上面就杀了，是不是啊？用这个根本啊，不要怕他们。十二章，你是儒家十二章啊？
十二章
第十节是不是啊？啊，是啊，那这个就是说了，在书信里面，你要根据紧箍的书信来看，懂吗？的确是如此，在马太福音、儒家福音都没有告诉我们说如果。但是马可福音告诉我们，如果这个圣经从马太卢马可福音是一样的圣经，一样的讲一样的东西，但是呢在儒家马太里面没有把那个如果的这个一点点出来，可是马可里面点出来，所以我们就晓得了，这样子无论是马太所讲的、儒家所讲的都是如果，因为马可告诉我们是如果，我这个是我们要研究圣经的一个推动。好，第二啊，全道人生活，我想这个节我不需要详细解释了，因为那个全道人生活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十章里面说，也是以鞋都不要怎么样，鞋都不要扎两双，那现在当然不行了，是不是啊？现在我们全道人不能说好像就搭了一根拐杖就走路了，这个我们晓得的啊，这个我们不需要想的。不过呢，我就举个例子，所以那个那里是告诉我们说，全道人应该怎么样怎么样，是指的耶稣在世的时候。事实呢，耶稣屈膝以后，屈膝以前就改了，你晓得吧？他对门徒说：“你们当中若是没有刀的，怎么样？买了衣服去买刀。”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中东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子的，他们常常有把刀的插在这个地方，啊，旁边自卫为自卫用的。那么当然有时候吃西瓜吃什么就用刀拿出来，很方便啊，很方便。所以这个就是说，马太福音第十章，耶稣告诉门徒们怎样顾全大人生活，这是如果两日行，因为这个如果两日行，等到他屈膝以前已经改了。那么当然，我们现在不可以照着屈行，照着屈行的话，恐怕你要饿死了。所以这个我想很简单啊。那么第三，论罪和赦免。论罪和赦免，那这里呢，我特别要，岂不是天主教常这么说吗？他说的话，他们神父啊，神父啊，有这个赦罪的权柄。他们说怎么样呢？因为他说，这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所圣圣灵，是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耶稣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是信了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也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这谁的罪就留下来。”所以他们说，耶稣给门徒啊，那么他们说，耶稣给门徒，彼得也在内，耶稣也给彼得，所以后来彼得你给罗马教的一起的神父，那这样子的话的话，就是说他们不认识，这里是 logo revelation。Logo revelation 啊，以耶稣对门徒向门徒出了一口气。若是今天这些神父啊，赦免人的罪，神父说：“是啊，耶稣曾经向我吹一口气。”好，那我赞成你，你有赦免的权柄。因为在这里啊，这个赦免的权柄是根据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而来的。他们呢， 今天的生活没有人从耶稣那里受了一口气，你怎么可以随便赦免人的罪呢？所以这些就是说他们不懂这个圣经里面还是这个 local revelation or universal revelation 啊。
Mark 18 15
在这里啊，你要懂得十五节怎么说，你们往普天下去，全福音给万民听，心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所以这底下的话你是根据上面什么？根据上面你到普天下全福音给万民听，是这样子下来的，懂吗？